弟兄姐妹早安。好，约伯因着他的第三个朋友，他连续三次的对话哈，尤其是在26章、25章，当时的比勒达说了这段话啊，约伯非常的愤怒，所以从26章、27章，一直到31章，全部都是约伯对于自己自身的经历有一些的对话。27章一开始，他是说到：“我是一个虔诚的人，那我在神的面前，我绝对没有的犯罪。”28章好像是突然插进来一段话，是说到人必须要有一个对敬畏主，他才会要有智慧。29章再次回来说到，他以前是一个幸福的约伯。30章他说到，现在这个幸福的约伯变了一个苦难的约伯。到了31章，他开始大量的去诉说自己，然后他也开始去咒诅，如果我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所以如果我有侵吞别人，我就如何，如果我真的有行过不义，我就如何。因为他实在是受不了他朋友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责备，你会受苦是因为你犯了罪，他实在是无法接受，他就意气填胸的说完了这些话。所以您看第31章的第40节啊，怎样啊？约伯的话怎样说完了啊？我抱怨完了，可以了哈。35节他说：“唯愿有一位听我，好，我要划清界限哈。我全能者最好你可以回答我，愿那个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要戴在肩上，绑在头上为冠冕，我要向他诉说我脚步的数目，就是我行过的每一件事了。”我要像君王一样进到他的面前，我要告诉他我真的没有做，然后最后面就咒诅我，如果怎样我就怎么样，如果怎样我就怎么样。最后就说约伯的话说完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年轻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以利户。从32章一直到第37章，他通通都是回答约伯的谈话。怎么来说呢？以利户的名字叫做什么意思？以利户的名字就是神是我的，他是我的神啊，神是我的。所以这个名字一开始的出现啊，你会发觉约伯已经不讲话了。当那个以利户讲完话的时候，约伯也是一句话也都没有说出来，就直接是神的说话了。所以发现这个年轻人虽然年轻，但是他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的确是让约伯真实的去看见，对苦难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所以我们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32章到37章他到底在说什么啊。约伯一开始就说哈，哎呦，我埋怨了神啊，对我不公平，然后用苦难来了呢，他就对我缄默，他不对我说话。所以以利户一开始32章跟33章他就对约伯说，神会讲话，但是神是用苦难跟你说话，只是你听不见而已。33章呢，约伯抱怨神对我不公平，我这么行公义远离罪恶，神却如此对我，他不公平。所以33章那是以利户对约伯的第二篇的讲道，神很公平。35章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我们的读经的进度。今天的35章、36章，我们再多读一章啊，加个一章，37章。35章是说什么？约伯抗议说：“神根本不理我，他使我受苦，苦难使我无法说出什么好话。”35章，以利户对他说：“不会。”他有关键字啊，整个35章最关键字的就是第9节跟第10节。35章的最关键字也是以利户对他的回答，说什么？人受苦的时候，人被受欺压的时候，人因为被那些有能力的人被辖制的时候，人会求救，人会懂得哀嚎，畜生也会，家禽也会，动物 受到难受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哀求，都会求救，都会哀嚎。但是第10节却说什么？却没有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 他使人夜间歌唱。哎呀，你说你那么痛苦，这么难过，其实所有人都在受苦啊。但是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他有一种智慧，人可以去问，人可以去向神说，神啊，帮助我，让我能够夜间歌唱。这是三十五章以利户对约伯的回答。你说你很痛苦，你无法说出什么好话，你说你很难过，你说出没有办法说出好话，为什么？你看啊，三十四章的最后的三节，以利户对他的那个批判说什么？约伯这个人啊，说话怎样没知识，言语中怎样没智慧，我甚愿你一直被试验到底，因为你的回答像恶人一样。哎呀，约伯这个人在罪上不仅是犯罪，还加上了悖逆啊，在我们当中啊，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就表示啊，以利户其实回答了约伯一件事，他责备约伯的方向完全不一样。约伯的三个朋友对约伯说：“你受苦是因为你犯罪。”但以利户说：“哈，不。”你是因为受苦而犯罪，不一样啊！你是因为受苦之后开始口无遮拦，以至于犯罪，而让这个苦难不断的延续。他的那种的解释方法跟他三个朋友讲的不一样。义人也会受害啊，恶人也会蒙福，是的，但神终究会审判。但约伯啊，我今天要对你说，你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你是因为受苦当中你不断的在犯罪，以至于这苦难不断的延续，你的没有勒住你的舌头。所以在三十五章，我现在回答你，人在苦难当中，我们有一个得救的路，这一条得救的路叫做神可以使人在夜间歌唱。再来，神约伯又抗议，神根本不理会我，哎呀，神这样的治理我无法接受，好人受苦难，坏人蒙福。所以以利户用三十六章跟三十七章对他说，不，神全然公平，但是他的作为无人能测，他的全知你无法明白，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来敬畏这位神。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整个三十五章三六三十七章，我们怎么来进入去明白一下以利户怎么对约伯来说话。首先先来看第三十五章，您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哈，第一节到第四节，你很有理，对不对？你认为你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是不是？第三节又说，这跟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就表示我虽然远离恶事，但我没有任何好处啊，我还是一样的犯罪啊，不，我还是一样的受苦啊，我还是一样的很苦痛很难过啊，那我到底要继续的持守我不再犯罪远离恶事吗？所以你来看以利户怎么来对约伯说的。首先第四节到第七节，以利户对约伯说什么？好，我现在要来回答你了哈。来，你看看天，看看穹苍。第六节是一个很关键，你犯罪可不可以使神受何害？来看第六节，你犯罪会不会使神受到何害？不会。你的过犯加增会不会使神受到亏损？不会。那你如果公义可不可以加增神的什么？神会不会从你因为你的公义从你的手里接受到什么呢？哦，不会。原来你犯罪或你公义或是你得胜或是你失败完全不会减少神的任何，但是你会影响谁啊？来看看。但第八节，你的过恶或能够害你这类的人，就是你犯罪只能够害到你自己了，还有你的公义或许能够叫周围的人可以得益处，就表示你以为你公义是加增神的公义，你犯罪是让神的荣耀减少了，不，完全不会减少。你的得胜、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的犯罪、你行恶行善，通通不会加增神什么，你只会加增你自己跟别人的益处或恶处而已。你真正影响到的不是神，而是你周围的人。再来看下去，第九节、第十节是整个三十五章的核心经节，大家都会受苦，动物也会受苦， 人人受苦，人人都会哀求，人人受苦，人人都会求告，都会求救。但谁有智慧来求告神，神使人可以在夜间歌唱。所以第十一节才说，教训我们的胜于地上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哦，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人之所以有能力能够像神一样，是因为我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力量在夜间歌唱。要注意啊，不是你可以夜间歌唱，是神使你在夜间歌唱。这要注意哦，要不然呢、啊，你的意志力可以强到一种地步啊，你可以胜过难处，胜过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软弱，胜过生命当中一切的苦痛，但不用靠着神，是不是？你是不是可以凭借着你的意志力在夜间歌唱？也可以啊。保罗在苦痛当中，保罗在脚上上了木狗被鞭打，照着神的应许前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在腓立比那边被人家关到监狱，他在夜间大声的赞美神。不是保罗这个人在精神上面有些的问题，也不是保罗他的意志力比人更强，他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明白神能是神才能使人在夜间歌唱。所以如果您现在正遭遇到一些的难处、软弱、痛苦，你在环境里面你真的赞美不出来，我们常说你在苦痛当中，我们就得给人一个简单的答案，说什么？赞美啊，对不对？你没有在苦痛当中，你不知道你连赞美的力量都没有，是不是？你疾病了，现在有个疾病，哇，你要大声的去征战呐、啊！如果这个疾病拖了你20年，你还没有力量在征战。我们常听到的，人家去征战就是那个啊，感冒，我要努力征战，啊，头痛，我要努力征战。你们听过人家癌症了，化疗了5年10年了，还在那边征战，不容易。那是我们靠着意志力，但我们要学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第十节，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啊，你是造我的神，环境是你所安排的，你才有力量让我可以夜间歌唱，是你要给我力量，不是我凭借着我的意志力我要来赞美，凭借着我的意志力我要来征战。主啊，就算是我能够赞美，都是你给我的恩典，就算是我能够征战，都是我倚靠你而有的结果。所以我们当向神说，神啊，你帮助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把赞美你的话放在我的口中，把征战的力量放在我的口中，好让我能够起来赞美，我能够起来等候，我能够起来征战。那不是凭借着我自己的力量，而是我懂得来倚靠你。有时我去小家啊，遇到一个姐妹啊，那个姐妹呢，她辛苦的哈，做牛做马哈，为这个家庭付出了一切，最后这个先生还是在外面啊，有了别的女人，她就觉得真的是我做了这个，在这个家做了老妈子，做了一切，那我竟然我得到的是这样啊，但是我正要安慰她的时候，旁边有个人对她说：“你要赞美，你要开口赞美，为这个环境而赞美就可以解决了。”我看她的眼泪不断的流下来，不断的流下来，大就是。气愤地说一句话，我赞美不出来。我说很好很好，这时候赞美不出来才是你求神说，求神帮助你来赞美，求神来帮助你去看见你自己的荣耀价值。你不是仆人，你不是佣人，你是美丽的女人。他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就是个佣人。不要这样控告自己，你是美丽的女人，开始爱自己，对自己说尊荣的话语。这就是以利户对约伯的说话，不要再去咒诅，不要再去批判。我到时候看看，我到时候告诉你，待会他是怎么指责约伯的。所有约伯讲的话，以利户一点一点的告诉他。你就要去学会到一件事情，神啊，造我的神你在哪里？你使人可以夜间歌唱。再来，从第12节一直到第16节，他还是在提醒约伯。约伯啊，约伯啊，13节，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不眷顾，更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以利户对他说什么？你等候吧，你去等候吧， 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也甚不理会狂傲，所以约伯开口说了什么？虚妄的话，多发了什么？无知识的言语，还是在批判他。你这个人的讲话，不是因为你犯罪而受苦，而是你这个人只要一受苦，你就会开始犯罪。所以35章到底教导我们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人只要在神缄默的时候，人只要在神不回答你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会犯什么口舌的罪。所以学会到一件事情，勒住你的嘴唇，在那个时候学会等候，这是你胜过苦难的一个秘诀。我知道你赞美不出来，我知道你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有个心境立刻的转换，说神啊，我要喜乐，我要赞美，做不到没有关系。但这时候你可以勒住你的嘴唇，不发什么怨言。我不容易哦，我知道要赞美不太容易，但是第一步先求神帮助我们，等候他吧，是让我们应付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帮助自己。有时候你的受苦不是因为你的犯罪，有时候神是透过苦难来提醒你，你会因为受苦而开始犯罪。所以36章就开始提醒我们了，约伯的言语为什么他会开始犯罪呢？来看看，那为什么要有苦难呢？神为什么要苦难来当作说话来对待我们呢？来看36章，您看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哇，你们发觉这个以利户讲话真不得了啊！我不得了啊，尤其是第四节啊，这个人讲话，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识全备啊，我正在与你同在啊，这个是不得了。但是他说的话的确是有一些的智慧在。来看看第七节跟第八节，为什么会有苦难临到义人呢？第七节，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神让他们能够被高举，对不对？然后呢，第八节说什么？但是这些义人，他们如果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的时候，就表示义人也会受苦啊。义人受苦的目的是什么？您看看以利户回答他了，神时常看顾义人啊，使他们与君王同坐宝座啊，要让他们被高举啊。可是如果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就表示他如果他们受苦，原因是什么？您看第九节跟第十节，这就是答案。义人在苦难当中的答案是什么？神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那个他们就是义人，叫义人知道，哦，原来我们会有一种骄傲的行动。神要炼净塑造我们，越来越发的像他，所以透过苦难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哦，原来神要把我们里面那些隐藏的骄傲，会因着犯罪过犯而产生一种骄傲的行动，完全的除掉。不仅如此，第十节，神也要开通我们的耳朵，得送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诶，所以原来义人的受苦，原来义人在苦难当中，神是要保守我们不要进入到罪孽的当中。这是以利户的回答。所以以利户比他约伯三个朋友一个更高的看见，不是你苦难，不是因为你犯罪，苦难是因为神要把你提升，苦难是神的一个教师，神要透过这个来回答你。我们无法明白，但是神就是这样。你要学习的在12节到第14节，学习怎样在环境里面去顺服。十一节说什么？你若听从侍奉他，你就可以度日亨通，历年福乐。但如果你不听从，你会怎样？被刀杀灭，无知无识，就是你死得不明不白了，你莫名其妙死在那里，搞不清楚。所以你看第15节，神就要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而开通他们的耳朵。你只要好好的等候，16节，他要必引领你出离，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哎呀，多好！但你要小心，小心几件事。小心什么？ 但你满口有恶人批判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怎样抓住你？什么意思啊？你被这个感觉给抓住了，你被你自身的愤怒给抓住了，你被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受苦，你问了好多的为什么，你被那个情绪给抓住了。所以十八节，你不要 让这个愤怒来触动你，以至于你不去服这个神在环境当中的苦难，而且你不要因赎价大就偏行。什么意思？不要因为这个苦难要让你蒙福，你不敢付代价，这个赎价很大，对不对？我不想付，以至于我就偏行。先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而且你的呼求或是你一切施力，如果果然灵验就叫你不受患难吗？就表示你去求神拜佛有用吗？你去依靠钱财有用吗？有用吗？二十节说什么？你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民在本初被除灭的时候。这什么意思？你不要求死，这苦难太痛苦了，我死了算了，我死了算了。二十节，以利户责备他，不要求死。你这种求死，就是刚三十四章跟三十五章后半段愚昧的说话，不要求死。二十一节怎样？不要重看罪孽，因为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哎呀，是我的话，我当然也不要选择苦难。选择罪孽就是离开神的意思，不要离开神。有没有人说，哎呀，信主得平安，信主得丰富，信主得恩典，奇怪，我怎么一受洗之后开始苦难一直来？有没有开始信主的时候难处一直来？太累了，太累了，我想我还是不要信这个主。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选择苦难，我开始要选择什么？离弃神，不要离弃神。再来，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就是我们今天所导读，你不要忘记怎样称颂神。前面都是我们的反应。第一个你要小心，十七节第一个你要小心，小心什么？你不要被那个判断跟刑罚抓住你。什么意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现在受苦了就是因为我犯罪了，不要被这种自己的判断给抓住了。主啊，我为你做了那么多，我现在遭遇到这个苦难，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是我犯了罪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我什么咒诅吗？你为什么要这样？不要被这种判断给抓住。十八节，你不要被你自身的愤怒给触动，以至于你不肯付代价。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啊，这苦难太痛苦了，我不敢付。哎呀，这个赎价太痛苦了，我不想付这个代价。不要，再来，不要去那边其他的求神拜佛，靠钱财靠人。十九节、二十节，不要求什么？不要求死。二十一节，不要怎样？离弃神。二二节到二十五节，不要怎样？忘记去称颂神。这都是以利户很简单的教导。哦，原来就这几件事情帮助我们。哦，你可以胜过，慢慢的走离这一切。所以从二十五节一直到整个三十七章的结束，通通都是在教导你如何学会称颂神。所以二十六节一直到三十七章，整个都是教导你如何去赞美神、称颂神。哇，一切大地的创造，你要从大地的创造来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保不是保罗，约以利户在提醒约伯，你是一个有势力的人，势力，但是你是一个没有洞察力的人。你可以看到万物的美好，看到云，看见雷电，看见山，看见鱼，但是你看不见在这背后有一个神的治理。你说义人受苦难，恶人遭福分，恶人享受福分，这个神的治理真糟糕。但是你有没有去看见按时候下雨，下雨，太阳升起，闪电雷轰，这也是自然啊。那你怎么没有想到神的治理是这么的完美呢？所以你有势力，但是你没有洞察力。所以是以利户提醒约伯，多去看看这些伟大的创造，来看看神的治理是完美的。所以透过这个治理，你来去敬畏神，去认识神。所以才会有三十七章的最后的两节，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如果您有圣经的话，鼓励您， 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并不苦待人。所以人要学会敬畏他，凡是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什么意思？自有自己的判断的人，自有自己的抉择的人，神在这件事情，神会由他自己去选择。所以哇，从你看从32章一直到37章，哇，以利户所讲的每一句话哈，约伯通通无法回答他。记住了，这是旧约哈，我们还在旧约，你不要以这种的形态套用在自己身上。哎呀，所以我要更努力的赞美神，哎呀，所以我要更竭力摆上啊，我要学会，你还是掉落到这种自身的去努力的当中。来看看新约怎么讲我们好不好？那苦难对于新约的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祝福？你现在遭遇到这些苦难，你一定要问自己，每一次的苦难既然是教师，每一次的苦难是神的说话，苦难是帮助我们这些义人可以逃脱骄傲的行动，苦难可以帮助我们脱离什么？这边有讲，刚刚我们36节啊，使我们离开罪孽，可以转回36章的第9跟第10，35章的关键节在第9跟第10节，36章的关键节也在第9跟第10节，通通都是回答义人为什么会受苦啊。所以你找到第9第10节，通通都是说什么？35章说什么？义人受苦的时候，你要懂得向神求救，因为他可以使人夜间歌唱。那36章呢？义人受苦的时候是如何呢？因为他要提醒我们，我们会有骄傲的行动，要帮助我们从罪孽当中可以转回。37章就教导我们学会来去敬畏神。23章24节是核心经节。哎呀，我们不要再自己判断了，学会来敬畏他吧。那新约的我们怎么来去判断苦难对我们的影响？神为什么要给苦难给我们啊？我挑了几个经节哈，来看看新约的我们如何去面对。我要请您看罗马书的第8章。先看第7章好了，罗马书的第7章24节25节。在这一切征战当中，保罗说了一句话，我好苦啊，谁可以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啊？这是苦难。在环境当中，他不明白为什么我心里唯义的跟唯恶的这个两个律在我里面一直挣扎，在我里面挣扎。哎呀，我很想要靠着神可以脱离，可是我内心想要顺服神的律，可是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但是第8章一开始就说，那在基督耶稣里的不再定罪，关键在第2节，因为什么？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刚刚他也在挣扎，我好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呢？我想要顺从神的律，但是我外面却脱离不，我却顺服了罪和死的律。但今天有一条得救的路，什么的东西进入到我的里面？什么？圣灵。圣灵进入到我的里面，我自然而然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再来看第8章，来看看36、37，苦难刚刚是内在心中的征战，现在看外在所受的苦难。哎呀，前面讲好多啊，哎呀，患难啊，困苦啊，逼迫啊，饥饿啊，赤身肉体啊，危险啊，刀剑，都是外在的苦难。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像将宰的羊一样。这太可怕的环境了。37节立刻说了，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哦，原来每次的苦难是叫我们与神的爱能够连结。环境所有的痛苦，原来是把我们跟神的爱更深的连结在一起。内心所有的征战，原来是要叫我们提醒你需要更多圣灵的充满。再来看彼得前书。看彼得前书之前呢，我要先讲一个经节，我一讲出来你们一定马上知道是哪一个经节。在旧约当中啊， 有一节经节，每次只要有人一生病了，我们就用这个经节来鼓励他，为他来祷告。只要有人一有难处了，又苦痛了，我们就用这个经节来为他祷告。支取神的应许，这个经节叫做因他啊，因他受的刑罚。哎，我们太会这个经节。那新约有没有这个经节？也有啊，有彼得前书，我要请您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所以我们现在来对疾病这种苦难的弟兄姊妹们说什么？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下面加了一句话，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知道那个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个因的前面是逗号还是分号？你的圣经是逗号还是分号？啊？哎，糟糕，版本不一样，前面应该是分号才对啦。分号就是一个点在一个逗。为什么？因为圣经节24节这一节最难翻。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句话等于你们不在罪上死，得以在义上活。原来当我们的疾病来临到以至于我好像不明白，神啊，你为什么给我这种痛苦和疾病的时候，原来神是要帮助我们不要在罪上继续死，不要再怎样，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在罪上死，我们可以在义上活。那个义是一个位格，我们可以在义的这个位格，在义的这个身份里面去活。原来疾病的苦难是要帮助我们与神的义更加的连结。所以你刚刚看到了吗？三个很重要的事，我的内心不断的交战，为什么我又犯罪？为什么我好像渴望得胜，但我又活不出圣洁的生活？哎呀，我很渴望为神活着，可是我又一直犯罪。原来是要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更多次生命和圣灵的生命和圣灵的律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更多的渴慕圣灵的充满。第二，在所有环境外面困苦啊、逼迫啊、刀剑啊、患难，所有外在一切的苦痛，你被遭遇到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原来是要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跟神的什么无法分开？神的爱。疾病的到来，好像我一直在这个疾病里面，一直被侵蚀，我被这个疾病给挟制，我被这个疾病给压制，我好像过不去。可是新约的我们有个更高的看见，原来提醒我们不用在罪上死，我们可以在义上活，就叫我们与神的义可以更多的连结。旧约的约伯他在受苦的时候，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的义人会不断的受苦难，以利户提醒他，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大多都还是在行为上的努力。但新约我们已经开始不一样，新约的我们提醒你必须要有更多圣灵的充满到你的里面，你就可以活出那个义的生活。新约提醒我们，原来这一切是要叫我们可以支取更多神的爱的内住，因为没有任何环境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原来疾病把我们带到一切的难处，是要叫我们提醒我们需要有更多我们可以在义上可以去活着，就是与神一同而活。哦，你就对苦难有个完全不一样的看见。旧约的时代对于所有的苦难他们不明白，他们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的解决。但新约的我们不只是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是神直接内住到我们的里面。他告诉我们有赐生命和圣灵的律会住到我们的里面，他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事可以叫他的爱与我们隔绝，他提醒我们，我们不已经在罪上死，我们现在可以在义上活。所以你的苦难跟旧约的同受的苦难有个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有个不一样的解答，那是因为每一次的苦难都是要叫我神的生命更多的内住到你的里面，他的爱、他的义以及赐生命圣灵的律更多的进入到你的里面。这就是新约的我们对苦难有个更深的认识。所以如果每一次的苦难到来的时候，你的埋怨、你的抱怨、你的批评，你对神的离弃，你渴望啊，算了，死了死了算了，其实都很可惜的是把你从神的爱、神的义跟神的那个是生命圣灵的律不断的在离开。可是如果每一次我们在提醒我们，是我知道这是苦难，是我知道不好受，但是我开始要向你要，我要你圣灵的充满，我要你爱的大能， 我要你意更多的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苦难对于你而言，每一次的苦难都是要让叫你的生命更加的扩张，像我们读的约伯记今天36章所讲的，把我们引领出苦难，进入到什么宽阔不狭窄之地。在席上所摆上的是各样的肥甘，这才是我们经历苦难新约的我们该有的认知。所以如果你的婚姻带给你苦难，亲子关系带给你苦难，工作带给你苦难，疾病带给你苦难，环境带给你苦难，现在开始求神帮助我们，你只要简单做到一件事，我们不是一直在那苦难当中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救我救我救我，铃铛求的是神啊，赐生命圣灵的律更多的充满我。铃铛求的是神啊，让我知道没有任何一件事物可以将你的爱跟我隔绝，我要向你要更多你的爱。第三，你要说神啊，帮助我，提醒我在罪上死，我现在要在义上而活。一次每一次的苦难都叫你的义更多的来在我的生命里面更多的彰显。原来神在预备我们在幕后的时代成为君王，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显彰。阿们。所以期待您对苦难有个重新的认识，对苦难有个重新的了解。但是我们也像以利户提醒我们的哈，就是不要在苦难的当中，不要因着苦难而使我们犯罪了。记住，你受苦，你在苦难，不是因为你犯罪，是因为神要除去你骄傲的行动，因为神要使你在罪孽中归回。但是基督徒义人常常会因为苦难而犯罪，而那个犯罪大多都是口舌的罪。所以求神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你可以在患难的时候，知识会帮助你而得着智慧。这个知识就叫做求圣灵的充满，求爱的浇灌，求在义上的活着。在苦难，你的感觉不要压过了你的知识，你的感觉是真的，但不要压过了你的知识。在那个时候你要有智慧向神求。大卫就在学这个功课，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是不是感觉，是不是事实？下一句话他说什么，我的心啊，当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来帮助我。就是这样，你的体跟你的魂在极软弱和痛苦当中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还有灵可以与神连结。你那时候你的灵要去与神连结，以至于你的魂跟你的体就能够有个极大的突破。但我们常常体一软弱，体不舒服，魂就混乱，灵就软弱。但求主帮助我们，体受苦的时候，魂混乱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知道一受苦魂就会很混乱，所有负面的思想立刻涌流出来啊！就在那时候你要提醒你的灵要去与神连接，说神啊，圣灵这时候充满我。千万不要讲说我现在那么烂，我现在那么坏，圣灵还会充满我吗？会。记住啊，你不要以为我现在那么坏圣灵不充满我，我一定要很圣洁圣灵才会充满我。我现在在这极糟糕的状况当中，可能圣灵没有办法充满，不要这样想好吗？以西结书哈，你要知道圣灵离开的时候是从至圣所离开，还在那边等，好，到了外院再看看，到了圣殿还在看看，圣灵至终才慢慢慢慢的离开。但新约的时候，一群犹太人聚在那边祷告，使徒行传，圣灵来是什么？大风一样。所以圣灵的离开是慢慢，但圣灵的充满是什么？立刻的。所以神渴望充满你，比你渴望他来充满你更大。所以你要祷告，就在那时候我的灵要与神接触。我不管你的魂有多么混乱，你的体现在有多么的不舒服，让你的灵这时候与神去接触，你的苦难你才会经历到什么叫做神的灵、神的爱以及神的义更多的充满，那时候你才会经历和享受到。阿们。我们都站立起来。 提醒弟兄姊妹，每次的苦难当中不要掉到约伯的感觉哈，或者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的定罪啊，或许是以利户讲的都很对，但也提醒我们，那都还在停留在旧约，新约的时代我们有个更高的看见。每一次的苦难，其实我们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让我们有份于他的生命，有份于他的荣耀。如果你现在正在苦痛当中，很受伤，很难过，很烦躁，我都希望你的灵很清醒。可能你现在正在疾病，体非常的不舒服，你的魂也现在是很混乱，很多负面的想法，但不要让你的灵软弱了。愿你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愿你里面的人能够与神接触，大胆的向他要，向他要，主，我要那个赐生命的灵进入到我的里面，我要向你要，我要你更多的爱来充满我，我要向你要，我要在义上可以来为你而活，我要在义上同你活着，把你的公义更多的来充满到我的里面。这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对苦难该有的一个知识上的智慧上的抉择。所以现在来为你的难处来祷告，你现在正遭遇到什么难处和痛苦吗？婚姻吗？亲子关系吗？婆媳问题吗？职场的压力吗？身体的疾病吗？环境的害怕吗？把它交在神的面前，勇敢的向神要，赐生命的灵充满你，神的爱充满你，神的义充满你。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请。主啊，有时候苦难太沉重，以至于我们总认为自己承受不了，很想逃避，甚至有时候会有负面的想法，寻死的想法，离弃神的想法，要不然我们就会积极的找帮助，找帮忙，找他一些有能力的人来帮我们解决。但主啊，请你提醒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造我的是谁呢？他使我可以夜间歌唱。主，环境的到来，求你帮助我，让我来依靠你，我要向你求力量，让我可以夜间歌唱。主，你也提醒我，当苦难到来的时候，原来你是要叫我看见我里面有骄傲的行动，叫我看见我可以从罪孽当中可以归回。所以求你帮助我勒住我的口舌，不说出那种没有智慧，不说出那种埋怨，不说出那种抱怨的话语。但甚愿当我的体软弱的时候，当我的魂混乱的时候，还帮助我的灵可以紧紧的与你相连，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那个死而复活的大能，赐生命的大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求说，神啊，你那个没有任何事可以隔绝的爱，这时候来充满我，让我被你的爱所包围，让我被你的爱所浇灌，也帮助我，原来我受苦不是因为我是个罪人，原来我受苦是要与你的义有份。哦，受苦是要叫我更多的可以支取你的公义，更多的可以支取你的圣洁，更多的支取你与我同在。主啊，叫我对苦难有一个重新的看见，苦难不是你对我的惩罚，苦难不是因为我祖先的咒诅，苦难不是你要把我的信心给击溃，苦难是要叫我更多的来依靠和亲近你，更多的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的生命。神，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无助的时候，当我们好像快要放弃的时候，愿你的手紧紧地抓住着我们，紧紧地抓住我们，甚至将我们宝宝在你的怀里，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不叫我因着软弱，不叫我因着沮丧，不叫我因着我的自我控告，我就离开了你这位爱我的神。谢谢你，苦难不会把我们打倒，是我们的自我放弃才会让你的爱无法临及到我们。 深渊2017年这农历年的开始，让我们2017年一直享受你的恩典，享受你的爱，享受你的祝福。新的一年，让我们的灵命有一个极大的突破，让我们里面的人不断的可以刚强起来。好，叫做赐生命的绿，赐生命的灵，不断的充满我们，不断的充满我们，你的爱不断的浇灌我们，你的义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显扬出来，就叫这个苦难成为我们的食物，这个苦难成为我们的扩张，这个苦难成为我们向上去摸得你荣耀的台阶。谢谢耶稣，听我们的恳求，愿你的灵大大的浇灌今天早晨来到晨祷以及听晨祷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愿你的恩典恩惠平安随着他们，好叫他们今天手所做的尽都顺利，他们今天脚所行的都带出平安，带出福音的大能，愿他们今天一整天的生活出入往返十分平安。谢谢耶稣，谁遇见他们谁都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我们找到两三个人，我们为他来祝福，愿他今天一整天都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有恩典，有神的大能。